今天是我第二周第三天教导神真正的本性，我这里有本相关书籍，大概二三十年前写的，它是我出版的根基性教导。每个人都需要明白这些真理。可惜，一般的基督徒总是把旧约律法和新约恩典混在一起，但两者不能混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这正是耶稣举的例子。他说，新酒不能装在旧皮带里，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。人们时常误解这句话的重点，当时人们批评耶稣，说他没遵照旧约律法行事，而他的回应就是，不能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，因为酒发酵后，皮带会膨胀扩张。新皮带没问题，但皮带一旦变旧变脆，就没有弹性，会被撑破，酒也会洒出来，也不能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新布洗后就会缩水，而旧衣服已缩过水，新布就会扯烂旧衣服。因此，耶稣表达的重点是，不能把新约放在旧约里。就像把新酒装在旧皮带，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那并不匹配，旧约律法并没有错。律法在当时背景下完美无瑕，它成就了神的旨意，但与新约不兼容。新旧两约虽然互补，但不兼容。不明白这一点，就会混淆新旧约，扭曲神真正的本性。如我所说，今天是我第二周教导的第三天，我已经涵盖许多内容，这几期的概述以及今天节目中的教导，可能与你以前接受的教导完全相反，或许你会立即将此视为异端，但这不是异端，我说的一切都基于圣经。昨天我分享了一些新约经文，保罗在其中谈到了律法。我读了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，律法强化了罪。我花了些时间解释他的意思。哥林多后书3章7节说，律法是用字刻在石头上，属死的执事。哥林多后书3章9节又说，律法是定罪的执事。而在新约中，耶稣与生命息息相关，而不是死亡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律法是定罪的执事。律法的目的就在于此。我们也用了罗马书3章19到20节，颁布律法好塞住我们的口，不再为我们的失败找借口，叫我们在神面前唯有罪。并且第20节说，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，这些都是律法的功用，所以律法是为了强化罪，叫人死，定人的罪，塞住你的口，别再找借口，叫你在神面前有罪，并让你知罪。这与多数人的想法相反。以下还有些关于律法的经文，罗马书7章5节说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这里说恶欲和罪行，以及我们犯的那些罪，都是从律法来的。有人以为律法是为制止罪而颁布，不，律法放大了罪，使罪更糟糕。经文说，恶欲因律法而生。下面几节也提到了，第6节说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这句话到底哪个词是新约信徒不明白的呢？假如我走进教会说，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，我肯定很多教会都会责备我，赶我出去，称我为异端。但这是圣经说的，是恩典的使徒保罗说的。经上说，我们现今就脱离了律法。 第七节说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我没有说律法是罪，保罗也没有说律法是罪。若按其原本功用使用律法，那便很好。提摩太前书一章八节，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的合宜。也就是说，律法有正确的用法，也有错误的用法，而多数人现在都用错了旧约律法，用在了神从未赋予的目的上。我们知道律法本是好的，只要人用的合宜，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。谁是义人呢？这里指的不是行为全对的人。无人能凭自己的良善在他面前称义。但当你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，圣经说你在基督耶稣里成为神的义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，他父神使本不知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不是指你的行为，而是说因信心而归于你的义。你被造成为公义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，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，在公义和真圣洁中被造的。你不是慢慢成为义人，而是重生被造进入公义之中。因此，凡接受耶稣成为主的人，现在都是义人。这里说，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。经文接着说，律法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，不虔诚和犯罪的，不圣洁和恋世俗的，弑父母和杀人的，行淫和亲男色的，抢人口和说谎话的，并起假誓的，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。律法不是为重生得救之人设立的。若重生的人仍在这种蒙蔽之下，你靠恩典得救，但现在却要靠自己的良善表现，靠做对每件事去赚取他的祝福。如果你又坠落回律法主义心态，那律法对基督徒仍有功用，让你看见自己无法赚取神的祝福。律法仍会定你的罪，带来死亡与定罪，让你知罪。若想赚取神的恩惠，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，对这样的人你仍可使用律法。然而设立律法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，加拉太书第三章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。但如今我们已到基督里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。但可悲的是，多数基督徒仍活在师父底下，仍活在旧约律法心态中，以为必须表现好才能赚取神的恩惠。这些说法非常激进。回到罗马书七章七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；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然而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情欲在我里头发动。这里 kipsense 一词是古英语，意思是失控的、无法约束的情欲或欲望，叫诸般的情欲在我里头发动。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嗨，这些话真的太激进了。第八节说，罪借着诫命趁机而来，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的说法一致，即律法会强化罪。律法让罪在我们里面活了过来，叫诸般失控的、无法约束的情欲在我们里头发动。这与我们从小接受的宗教教导截然相反。但若有人讲道反对奸淫，谴责人们说，若犯奸淫，神的愤怒就必临到你。若有人用律法带来弃绝，带来罪疚、定罪和死亡，知道吗？这样讲反而会让人们渴望那些恶事。如果传讲这些，教会里奸淫的风气反而会大行其道。当然，正确的教导方式是， 不，这些不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出于爱而顺服神，因我们爱神就遵行神的话。但若用定罪的方式去讲，并说你不可做那些事，就会发动人心中的情欲，就会让失控的无法约束的情欲在人心里发动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知道一个人，就不指名道姓了，他曾在电视上传道，当时他拥有世上最大的基督教事工，他触及的人比任何人都多。我还听到过他在公开认罪悔改时宣称，我触及的人远超当年耶稣能想象的人数。这句话何等虚妄。总之，我看到他在讲道时高声斥责奸淫乱性，当时他怒发冲冠，面红耳赤，后来却被曝光他自己竟然去招妓等等。当你传讲律法，就会让罪在你里面活过来。这节经文继续说，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情欲在我里头发动，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，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。这与哥林多后书三章七节相呼应，经文称律法为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。再来看看第九节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这是指什么时候呢？我要讲些没时间详解的内容，请获取相关的书籍和资料，其中有更详细的说明。我们每个人出生都带着罪性，正如大卫所说，我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，罗马书第五章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因此这指的不是你个人的罪，死借着亚当和他的罪进入着世界，而你一出生就带着罪性，生来便与神隔绝，但在律法临到你之前你是活的，那时罪还没算在你身上。比较难懂，因为我讲的与常理相反，时间有限，很难完全解释，但回到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这里的算是会计术语，法律术语中指不记录在案，不做你的负面记录，并不是说律法出现之前人们没有犯罪。律法借摩西颁布，约在亚当夏娃堕落的两千年后，律法出现之前世上也有罪，但罪没算在人的账上，直到律法来到。这里指的就是这个意思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我相信这里指的是我们出生时就带着罪性，但我们的罪性并没被追究，在律法临到我们之前，罪并没算在我们身上。年幼的孩子在他们明知故犯违反神的律法之前，罪性不会被追究。不只是指父母的规矩，不只是指老师的要求，而是明明知道却仍故意得罪神。人生命中都会经历这个时刻，不只是没按父母希望的做，也不只是没做到有权柄之人的要求，不只是这些，而是你心里明知在犯错，内心告诉你这是错的，而你却违反了神刻在你心里的律法。当这种情况发生，你的罪性就活了，在你里面活了过来，那一刻你就死了。这也解释了孩子会发生的情况。对孩子来说，通常有个所谓的责任年龄， 即人对自身行为负责的年龄。若孩子在责任年龄之前死去，他们就会直接进入神的同在，这是因为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至于责任年龄是几岁，一些宗教团体尝试给出个固定年龄，他们说有某个具体年龄，但我认为因人而异。就我而言，我在八岁时重生，我知道自己犯过罪，得罪了神，虽然不是在第一次犯罪之时，但在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就是在得罪神时，我的心责备自己。第二天在教会里，我重生得救了，但我清楚记得那个转折点。从那时起，我不再只是浑然不觉地随便做事，而是明明知道自己在做错事，那时罪在我里面活了。我知道自己与神隔绝了，而不到24小时我就重生了。对我来说，那是在八岁，我相信有些人会更早。对于有心理问题不健全的人，我认为他们可能到30、40、50岁，他们的罪性也不会被追究，因为他们不健全，不能用具体年龄去界定。但每个人生命中总会有个时刻明知故犯地得罪神，不只是忤逆权柄、违背父母，而是背逆了神。这样做的那一刻，罪就在你里面活了，这正是经文所指的含义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，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保罗第二次提出这个问题，他说断乎不是，叫我死的乃是罪，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。这里再次强调了律法的目的，是要叫罪更显恶极。律法是要让旧罪性在你里面活过来，使你看见自己的本质并非良善，而是邪恶的罪性。我们每个人出生就带着罪性，年幼孩子身上尚未显露罪性，因为罪尚未算在他们身上，还没算为他们的过犯。但总有一个时刻，我们每个人都会跨越那道界限，故意违背神，不只是忤逆权柄而已，就在那一刻，罪在我们里面活了过来，开始摧毁我们。我们必须认清，因为罪性，我与神隔绝，完全无力自救。赐下律法是为了放大罪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。律法会让你转离罪，回转向神。律法不是要让亚当夏娃逃离神、躲避神，而是要驱使我们归向神。在新约中，是神的恩慈，是领你悔改。其实与神建立关系并没有所谓错误的方式，但有更好的途径，那就是被神的爱吸引，而不是因惧怕被迫就范。但旧约律法通过显明人的罪，驱使人因惧怕刑罚而归向神，叫罪更显出是恶极了。在新约里，耶稣则向人施怜悯，例如约翰福音第八章，有妇人在行奸淫时当场被抓，按照利未记第十八章，如果在当时律法仍是主导约束力，经文说律法到施洗约翰为止。耶稣在世上传道时正处在旧约律法与新约恩典的过渡期，那段短暂时期是个例外。但假如在那时旧约律法仍有效，按照利未记第十八章，行奸淫的人必被石头打死， 如果你不执行，你就必被石头打死。律法要强制执行，如不执行，你会被处死。于是有人当场抓住这位行淫的妇人，带她到耶稣那里去，心想终于抓到耶稣的把柄了。耶稣若继续讲神的良善、怜悯和宽恕，若他放过这妇人，那么根据利未记第十八章，他们就可以用石头打死耶稣。但耶稣若执行律法，用石头打死这位妇人，那么所有跟随他的人都会离开，因为他们会想，你传讲怜悯，可你没有活出怜悯。所以这些人以为已将耶稣逼入绝境，使他进退两难，但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。他们带着妇人来，并说，按律法他必被石头打死，你怎么说？耶稣却只弯腰在地上写字。我们不知道他具体写了什么。他起身后，众人继续追问，最终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他们都被自己的良心定罪，他们都出去了，最后只剩下耶稣和那妇人。耶稣说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称他的行为是罪，并告诉他不要再犯了。但耶稣没有执行律法，而是以恩典待他，他以恩慈吸引着妇人归向自己，而非以律法带来惧怕，驱使人归向神。他以恩慈吸引人们，就如罗马书二章四节所说，神的恩慈是领人悔改。赞美神，我们如今正活在恩典时代，